教会现场跟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平安。我们呢一起来看一看这种亚伯兰他的旅程啊，神对亚伯兰的这个呼召，神对亚伯兰的呼召，谁是亚伯拉罕呢？在这个创世纪十四章里面呢，他有讲到说，人家叫他是谁？叫他是希伯来人亚伯兰希伯来亚伯兰。然后在创世纪二十章那边呢，这个神跟亚比米勒跟亚比米勒在梦里面对他说他说这个亚伯拉罕呢是一个先知亚伯拉罕是个先知。那神呢跟他立约神跟他立约，因为他顺服。他在信心中顺服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位族长，以色列第一位族长什么是神对亚伯兰的呼召那他又是怎么样的回应呢？跟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是朋友圣经喜欢自己翻圣经的，你可以翻到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我们会读几段的经节从十一章开始，我们读几段的经节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读十二章的一到五节，创世纪十二章的一到五节。来，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在主日前辈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圣灵借着对亚伯兰的呼召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有聆听的耳、受教的心。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背景亚伯兰的这个家庭我们从这个我们说 family tree 从你这个家庭树我们可以看到从闪到亚伯兰那挪亚的儿子是闪、韩跟亚佛那边十一章二十七节说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他拉的家庭树在洪水之后呢，很显然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挪亚的后代我们每个人都是挪亚的后代。那对亚伯兰来讲呢，我们沿着这个图来看呢，你可以看到他是谁的儿子，子孙呢？他是闪的后代，是挪亚的儿子闪的后代，所以闪、韩、亚佛那所以我们再来看呢。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的，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呢生罗德，那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跟拉赫呢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萨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那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也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人口不多，所以有很多那个近亲现在当然是法律上也是禁止这个近亲结婚 但是在当时是是因为人少就是这样，所以一定是有这种即兴才的这种关系。所以你看那个拿二起了谁？是起了他子女，对不对？那至于亚伯拉罕跟撒拉又是什么关系呢？在二十章这里，他亚伯拉罕呢，他对这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他讲说：“我以为这地方总不惧怕神啊，那必为我的妻子缘故来杀我。”所以呢，他就跟他们讲啊，就假装说他是的妹子，但是十二姐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自己，他说了，他说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啊，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跟撒拉呢，事实上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的关系啊，所以他活到七十岁以后，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所以亚伯兰父亲塔拉就活到七十岁啊。塔拉他带着儿子亚伯兰呢，跟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呢罗德，还有他的儿媳妇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呢，他们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啊。他们走到哈兰呢，就住在那边啊。那塔拉总共活了205岁，他就死在哈兰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亚伯拉罕啊，跟他父亲啊，他们的旅程是什么样一个旅程啊？那个经文里面有提到，就是塔拉呢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孙子罗德。还有这个儿媳妇啊，那个撒来啊，那他们呢一起呢就从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到迦南去。但是呢他们到哈兰的时候呢，就停在那边了。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从这个加勒底乌尔走到这个哈兰啊，就停在哈兰了，就停在哈兰，他们就没有再去继续走。那一直到呢，一直到这个塔拉过世以后，后来呢，神就在哈兰这边再呼召他让他从哈兰呢往迦南地区啊。那至于拿赫，我们不知道拿赫是不是有跟他去，但是呢，大家记得在这个以撒呢。以撒他要娶妻的时候呢，那亚伯拉罕有跟他的仆人讲说：“你要去，我本家本族去为我儿子找一个媳妇。”后来他就找到了利百加，利百加是那个比土利，也就是拿赫的儿子啊。所以很可能他们就是拿赫家就是在这个哈兰这边。他们什么时候到哈兰去，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拿赫最终也是到了这个。哈兰啊，那你可以看看从这个乌尔到哈兰啊，到这边啊，好像是三角形的两边，对不对啊？你从这里走过来，再过来，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这里走过来呢？啊，这原来这边有一个沙漠，有一个沙漠走不过来，所以呢，他们必须得走这个肥沃的月湾啊，然后再从这里再过来，所以后来啊。巴比伦啊，是这些大国兴起要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呢，攻打耶路撒冷，他们也是没办法这样过来。所以我们如果读经文，常常看到就是说，这些祸患都是从北方过来，有没有？不会从东方过来。他们事实上是在东方，可是他们都从北方来，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绕到这边，然后从这里下来。所以才会，你如果在读经的时候，常常看到说，哎，这以色列啦、犹大他们的祸患都是从北方来，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巴比伦也是从北方过来啊，就是因为他们都要这样子，没有办法过沙漠啊。这是大家这样有一个对你读经，我想可能会有一个更了解为什么他们都是从北方来的啊。好，那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来读一下 那个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所以神对亚伯兰的呼召是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对这个刚从外地呢，或者是国内来到马海姆的这个兄弟姐妹呢、朋友们，或者是同学呢，那很像神呢来对你说，说你要离开你国内舒适的这个环境啊，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啊，到德国马海姆去。那也许我们当中呢，有人是很兴奋的自己想来，也许有人是奉着这个父母亲的命的不得不来。那不管怎么样，时候到了呢，是我们人生呢继续该往前行的时候，来领受一个神新的祝福的时候。这边说到要到我指示你的地方来，神就对亚伯兰这样讲。所以呢，我们不太确定说神对亚伯兰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在加勒底乌尔或是哈兰，很可能是在哈兰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那不管怎么说从这个加勒底乌尔到哈兰大概多远呢？有人查了一下，大概是960多公里啊，将近1000公里。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好像远是远，但好像也还不是太远。但是在那个时代来讲你想想，一大家族，他们是用骆驼，那骆驼这样一个旅队长途的这个跋涉。有人做研究，大概一天可以走10到40公里。那这样说起来呢，将近1000公里呢，他们可能要走1-2个月才走得到，要走1-2个月才走得到哈兰。那从哈兰呢，再到这个事件迦南的事件就是亚伯兰到迦南的第一个筑坛的地方。这边呢，大概又另外大概有643公里左右，意思是说，可能大概又大概再有一个月的时间才到得了。那对我们不管是从国内或像我们从美国坐飞机来的，来到德国法兰克福，然后再转车到曼海，那很快不用一天的行程就可以到。我们坐飞机大概8个小时一下子在40分钟就从法兰克福机场到了这个曼海嘛，所以这是不到半天的时间但是对他们来讲呢，他们要走这样1000多公里，要大概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那神对亚伯来说你要往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而去。那在那个时候呢，加勒底的乌尔呢，是在幼发拉底河。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一般的教科书都讲幼发拉底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我们人类文化的这个发源地，所以就是说那边一定是很在那个时代一定是很好很富有就好像那个舒适区，对不对？我们的一个舒适区。但是他神要他从那边离开加勒底乌尔那一带，大概就是差不多今天的伊拉克今天的伊拉克。那他们要过来的时候，到哈兰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这个最北边从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这亚伯拉罕的家庭呢，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们就停在哈兰没有进到这个应许之地那在我们生命旅程当中，很多时候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形在。我们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但是在我们的人生路程中，可能有时候也有一些阻挠，各样各式的一个障碍或者是拦住了我们 像让我们生命暂停了一下，那这时候呢，我们更需要就是说有一个安静的时刻，我们来仔细聆听神的声音，他到底要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中往哪里去。神说只是亚伯兰要去的地方呢很远，他必须要做怎样，他必须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那亚伯拉罕跟撒来呢，亚伯兰跟撒来呢，是那个时候他们是没有孩子的，因为撒来不能生育，所以离开他们生长的家乡，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家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在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里面是很不容易的，不像今天，今天是一个高度集中性而且呢非常个人化的这种文化里面，当然刚从外地的或者是国外来到马罕的人可能会想念他们之前家乡的朋友啊家人啊，还有可能想念那个很舒适的那个环境的出门什么都有但是呢很重要的是说我们必须要往前看，往前看得远一点，看看说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在哪里。那亚伯拉罕呢，亚伯兰呢，他当时就冒着失去他最珍惜的这一切呢，他就顺服了上帝的这个呼召，他就顺服了上帝的呼召，那他并不知道说他要往哪里去，但是呢，神是这样的来呼召他，要他来放弃一切，然后呢，他虽然很多是自己看为重的东西，但是他就顺服，愿意放下，为了是这样来跟随这个创造那天地的主。那耶稣呢，同时呢，也是对他的门徒这样的一个挑战啊，那个挑战，他要他们放下一切来跟随他。路加福音9:23就这么讲，他这里说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跟随主，天天跟随主。所以在主里面呢，有一个更大的祝福跟应许在前头等着我们。一只鸟呢，如果说一直在它自己的窝那边盘旋，飞来飞去的话呢，就是永远都在那边，它就没有办法像一只鹰一样翱翔高飞。那如果亚伯兰这个被尊崇的这个先祖以色列先祖呢，他如果留在加勒底的乌尔，或者是留在哈兰的话呢，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成为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万国万族之父，他一定要离开他自己的本地本族还有他的本家，到一个未知之地。当然很重要的是他靠着对神的信心有一个成长，那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说，上帝的应许呢，总是伴随着他的呼召。我举个例子好了，2017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刚刚提到，我们就开始再回到德国来短宣。那因为我们暑假就已经用掉三个礼拜去台湾短宣了，所以已经没有假剩下。我们一个礼拜大概四个礼拜假期，所以我们10月份的时候到德国来短宣，我们都常常是要怎么样，不知心的假不知心的假那但是呢从2018年开始呢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那个经理 还是说不能够有这种物质性的家，所以他就让我们每天多做一点，那这样就累积了一些时间，然后呢我们到十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时间。所以呢后来我们2018年2019年呢到德国来短宣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带薪的假期，虽然我们之前的暑假已经用掉三个礼拜，然后十月的时候又用了三个礼拜，本来是不执行的，可是神就也是很丰富的这样来供应我们。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那这里呢，神给亚伯拉罕呢有四个应许，他会让他给他得地为业。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说，往我所指示你要去的地方去，所以得地为业。在二节这边呢，他就讲到说他要让他成为一个大国，然后呢还有他的名为大。那第三个应许呢，讲到说这个为你祝福，我必赐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然后最后呢讲到说万族呢，地上的万族呢都要因你得福，就让我说因你得福。那我们来看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呢，或者是说以色列的其他的列祖啊，从这个创世纪经节里面来看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后裔的这个应许，后裔的应许那亚伯拉罕的子孙原先我们也知道撒来是不能生育的。但是呢，神因为应许他，所以呢，就撒拉，从撒拉开始就生了以撒，撒拉开始就生了以撒。那撒拉开始生了以撒呢，神应许他就说要让他成为一个大国。那这种应许的程序呢，就是一个约，神就跟他立了个约，神用尘沙跟众星呢来形容呢。亚伯拉罕将来会有数不清的这个后裔啊，将来会有数不清的后裔。二节这边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叫别人得福啊。这是在哈兰的时候神对他的一个应许啊。然后十三章十六节他是主要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呢，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啊！这是在伯特利的时候，神对他讲的。那十五章呢，里面神就讲到说，神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这是他在希伯伦的时候神对他所讲的。那接着呢，在十五章六节有一句是很重要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源头啊。在十七章的时候，神呢甚至就跟他讲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啊，亚伯兰意思就是说尊贵的父，要叫亚伯拉罕啊，是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Father of many 说神已经立他做多国的父实际上十五节呢，神也对亚伯拉罕讲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叫撒来，要叫撒拉那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得一个儿子他要做多国之母意思是说将来有很多国要从他身上出来所以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呢，这个撒拉她就怀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呢，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那亚伯拉罕呢，给撒拉所生的儿子呢，起名叫以撒。那以撒呢，生下来第八日呢，亚伯拉罕就照着神吩咐呢，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生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100岁了。那所以以撒呢？是这个大国的这个开始，对不对因应许从以撒出来嘛。那亚伯拉罕其他的子孙呢？神的应许要他成为大国， 在加拉太书里面啊，三章六节讲到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这是我们刚刚读到在创世纪这个十五章六节里面，他引用这个经文。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讲到这边呢，以信为本的，不单单是在血缘上是从以撒出来的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以信为本的，因信称义的，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啊，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罗马书四章十一节讲到说，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这个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了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中间去行的人。所以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他是在受割礼之前，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受割礼，但是我们就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神叫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从以撒出来的是这个受割礼的，是血缘的，但是呢，应许是在受割礼之前，因信就称义了。我们就是那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以信为本的这个子孙。所以保罗就要强调，重要的是说，我们的信心在基督里面，即使像我们这样以色列称我们外邦人，但是呢，神也看我们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啊，神的一个应许，他应验说神对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的一个应许啊。那根据这个2015年Pew Research Center 他们的调查，我查大概2015是最近的，没有比这个再更新的啊。在那个时候大概73亿的人口，全世界大概有23亿所谓的基督徒。那当然这是所谓的比较泛指的基督徒，比如像那个天主教徒，他们都算在里面啊，大概有23亿占人口大概31%，有人在说新天的人口大概有77亿啊，就这几年当中。那有人在 Pew Research 在2019年的时候，他在做了一个调查，就他做一个分析，他就是说可能到因为这个伊斯兰他们生养众多，所以可能到2060年的时候，大概两个比例可能就会差不多所以基督徒应该也是要生养众多，神要我们生养众多。国内现在不是一胎化也放开了吗可以生二胎了那当然我们在国外OK 好所以你看有三分之一，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人口是，所以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就是如你叫你的子孙要像尘沙，地上的尘沙，海边的尘沙，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所以神的应许呢，是要万族都得福，要万族都得福保罗呢，他讲到说，在加拉太书像刚刚讲的。这个亚伯拉罕信神就信为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以信为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圣经既然已经先看明说神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呢，所以就早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这是引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在加拉太书的时候所以以信为本的人跟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呢，我们都能够一同来得福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既然属于这个基督呢，我们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的所以抓住了这种神的应许呢，亚伯拉罕他就在顺服里面呢，顺服中他就回应神的呼召， 来到这个应许之地去啊。那亚伯拉罕他带着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来顺服啊，十二章四节讲到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所以不单单是亚伯兰他顺服神的这个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呢，而且呢他连他不生育的妻子撒来跟侄儿罗德还有他所有的家当，他全部都带着去了。就希伯来书11:8，这个亚伯拉罕这信呢，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就是往迦南要得为业的地方去。那出去的时候呢，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不像我们今天呢 ，Google Map 查一下啊，大概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说这边还有什么样的地方啊。甚至还有卫星照相，你可以看到，可以查那附近啊，这你都可以没来之前就可以先有点认识。亚伯罕并不知道他到迦南地到底迦南地是什么，但是呢，他信靠神的应许。他其实不单信靠神应许，更重要的说，应该说他信靠赏赐他应许的神。稍微轻松一下，这个图画的可能不是亚伯兰所想象的这样应许之地迦南啊，不但浏览引力，还有免费的 WiFi 啊。哦，想到说到这个 WiFi 哦，刚来的时候是真的就有点吓，我来之前就买了一张预付卡12GB，结果来一个周末上了几次钟就把卡费用完了，礼拜天晚上。通都不能通啊，说完了都不能跟弟兄姐妹联络，怎么办？有人要找我啊？就感谢主啊！就借着弟兄姐妹帮 Toby 也帮我看，他借了我一个 Power Line 的这个WiFi set 啊，所以我们家 WiFi 现在已经通了啊。我这就让我们想象一下啊，如果有一天，我们不能借着祷告来到父神的面前，那我想这会是多么一个凄惨的一个情况。好，那亚伯兰他带着信心的顺服呢，到了12:6这边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他是迦南人住在那边。那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亚伯兰到了迦南以后，在示剑他所筑的第一座祭坛啊，第一座祭坛。那亚伯兰他很充满信心的这样一路到了这个迦南地啊，到了示剑这里，神呢来向他显现。而且呢告诉他，他要把这个地，他会把这个地呢赐给他跟他的后裔啊。所以突然呢因着他的顺服呢，哎，他神给他的这个应许，他突然发现升级了啊，这个有这个地，这个地呢是神要他去的地方，而且呢神来应许他这个地呢不但要给他，而给他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来向神献祭，献上他的感恩。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但筑了坛，还筑了第二座坛。第八节说到说，他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啊，南地就是以色列的最南边那边啊。那不管呢 亚伯兰到哪里去，知道他的帐篷，他到那个地方，他就先筑坛，先筑这个祭坛，然后呢，来向神呼求。那我们记得祭坛呢就是要献祭，亚伯拉罕呢献什么祭呢？他献的神甚至要他把以撒献上，看他的信心，他也没有说恶话，就把以撒要带去。当然神不是要他献以撒，而是要让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神其实是明白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可是他要让我们读圣经的人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来让我们一个学习。那亚伯拉罕献祭，那我们献什么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大家都很熟的，他说，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理所当然侍奉呢，我们可以翻成说一个属灵的一个敬拜。那我们这个跟随基督的这个门徒呢，这个顺服，一个在信心里面的顺服，像亚伯拉罕一样呢，是我们所不可或缺的。最后我们就来回想一下以赛亚书41章8节里面这边说到，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这边神称说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约翰福音15章15节这里呢开始我们他说到，以后主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并且呢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神他呼召亚伯拉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到应许之地，那他祝福他成为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那不单单亚伯拉罕他自己得到祝福，而且呢地上的万族也因他来得福，都因他来得福。所以神很可能也是要呼召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区，我们的 comfort zone 谢谢永生刚刚一直在提醒我们要走出这个我们的舒适圈。那这个什么是舒适区呢？comfort zone 呢指的就是一个人他所处于一种环境的状态和习惯的行动，人呢会在这种好像 underworld 的状态中呢感到舒适，而且呢会缺乏这种危机感。那走出一个人的这个舒适区啊，必须到新的环境里面找到一个新的不同的行动方向，同时呢来回应这些新的行动方式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比如说像大家从国内啦，或是从外地呢到这个马汉这边来，有人是来上学的有人是来安居乐业的或者是像你们师母跟我们就到德国来，我们全职的侍奉。那走出这个舒适区呢，可能会增加我们人的这种焦虑程度，除非我们学会来信心中来交托但是神如果呼召我们的话呢，总是神的应许会紧紧的跟随着那他的应许呢，不单是要祝福我们，而且呢，也要使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 只要我们愿意来顺服，来跟随，怎样跟随？在信心中来跟随。我不晓得你的舒适区是什么，你的 comfort zone 在哪里？那也许神呢，让你每天早几分钟啊，去天气这么冷，从冬天温暖的被窝起来，借着这个灵修祷告呢，跟他多亲近。也许呢，神感动你啊，喜爱，可能你很喜欢孩子啊，那来教会的时候呢，也许你啊，神是不是要你帮忙儿童主日学呢？让这个手忙脚乱的这个年轻父母，他们可以有点时间喘一口气啊，像玛丽一样，在这个主日敬拜的时候来到主耶稣的脚前。孩子们纯真可爱，是非常窝心的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暑假都回台湾去带孩子，带那些小小孩啊，VBS 他每年就是盼着我们啊。我记得有年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我们要离开了，孩子们就跑到车站来送我们，他们舍不得，所以他们对我们的爱呢，是孩子们对你付出去的爱，他们是很纯真的来回报你，非常的窝心的。或者是说有人德语还不错，可以，那你愿不愿意当那个大哥哥大姐姐啊，来带领我们教会正在成长中的这个青少年呢？啊，让这一群勇士手中的剑啊，将来可以成为基督的精兵啊。我不晓得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我不晓得你的舒适区在哪里啊。那耶稣他拣选了我们，他分派我们是要我们去结果子，他来结的果子有很多，我们有生命的果子，有福音的果子，换句话说呢，这个神耶稣呢，他是要我们借着我们来祝福别人。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他称呼他为朋友，耶稣呢，他也称呼我们为朋友。他命令的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了你们。静美师母跟我们就带着耶稣的爱来陪伴你们就好像路加牧师跟静美师母他们在过去的四年里面呢，也因着耶稣的爱在这里陪伴你们一起成长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样来带领我们一起走前面的道，但是我们愿意在这里和大家陪大家一起来走神前面对我们教会的祝福。我们一定有神的方向和意向在我们心中，我们如何走出来，我们一起来寻求，我们来走出我们每一个人的舒适区，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信心来顺服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神称我们朋友，我希望我们也能够成为周遭人的朋友。我们中间有需要的人，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当中还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在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同学从外地来，人生地不熟，功课压力又重他们需要朋友，愿不愿意成为他们的朋友呢？毕竟呢，我们在这里是有主耶稣的爱的一个大家庭。是不是当静美师母跟我呢，我们就带着这个信心顺服神的呼召的时候呢，乘着这个清晨的翅膀，我们是中午到的，那飞机呢就降落在法兰克福的机场。那个时候呢，我就戴着耳机我这刚好听到诗歌，那有一首诗歌很轻快，就让我更坚定神说对我们呼召的应许。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一个信息。信靠神的每一句应许。 笑颜，我那生能耐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思考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中亲爱的天父，当我们谦拜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寻求你的怜悯的恩典，借着圣灵来引导带领我们，不论我们往哪里去，说什么话，做什么服事，主，我们深信你的应许必定会伴随着你的呼召，只要我们愿意在信心中来顺服，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单只是在承受主你自己的祝福，我们也能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多人的祝福。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寻求你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